哎，那我们接着，毕解道纪啊，哎，这个从安波里面的内涵呐、啊，啊，哎，可以引导到成就这个了解道之啊，哎，规范跟它的那种内涵。那我们看它的内文啊，其实这里面你说唯念品是不是就只有安那波那法？它只是以安那波那法为表代表而已啦、啊。啊，这里面它后头有谈到这个，就是如何从戒到定，那定如何来守护它？这里面点出了一些精神啊。出席入席念，具满地思维啊，从出尽通力。安如佛所说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当我们啊，假如具有正见的人，对佛法的道理懂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习惯性，就你今天讲这个法，我就会找寻那个法里面的核心处。好，你如果讲安波，那我就问安波的缘起到底在哪里？一定会有。好，讲念佛。有念佛的缘起道理，为什么安波可以成就这个解脱？因为他如何从见识当中，比如说我们观安那波那，我们守住我们的呼吸，从呼吸当中，你看他很有意思，就我们先呼吸，住啊，安住呼吸，从安住呼吸里面啊，我们慢慢看我们的呼吸，从呼吸当中，因为得定。由定当中来观察定中的心念，它有一定的次第。好，像我们经常我们想要观，你怎么观？我们的心念那么抽象啊，你怎么观？那应该要先定啊，那就安波法就里面含着什么定跟慧，所以我们讲数随止观还静，前三为止，后三为观。哦，熟随随喜随随随便的随，数随直，好、哦、观观察的观，还回来的还，还钱的还，净清净的净。这里面其实我们当然现在没办法特别来谈安波法，那安波法如果要纯讲的话，里面还有很多要谈的啊，数的方式也很多类啊、哦，一般来讲一到十。那其实也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有数到五的，那也有是数双边的，但我们一般现在都数单边。其实经典里面有谈到数双边，因为不管单边双边，为什么要双单边？因为怕你执着在这个福气。它里面天台智大师有讲，要吐吐不出去，吸吸不进来，就卡在中间。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控制你的心念，结果呼吸啊太重，这个控制呼吸啊，其实它重要是观呼吸。如果你在那个原始就我们讲的阿含经里面没有特别讲到数，它大概就是水，就是随观呼吸的进出冷暖这样。数就是在这个修学当中，好、哦。另外提出一个善巧，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数字本身不是意义，所以因此在我们现在有些道场竟然叫人家安波法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那这下就完了，因为那个数的意义不见了，数的意义不见，数本来就是帮助你看住呼吸，因为有数的顺序，你才知道你的心有没有散乱。可这么一口气一到十，散觉照散乱的功能不见了啊！这一二三四六七，这不行，这完全是错的，这忽失去了那个数的意义了啊！那我们在观这个呼吸的时候，他就以这样来呼吸。我们现在看这个呼吸啊，因为这个在。呼吸就是在我们运作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呼吸的观察，那到最后 你的身心，因为借着这个呼吸的观察，以后，因为你进出啊，刚才谈到就还没讲完，就是我们经常会为了在乎定不定啊，所以图没让它图，所以当然这是额外谈，因为有些人也许在修安波法啊，那因为有一些错误观念，就认为说修安波法应该是什么，尽量是呼吸要细又长，这个细又长不是你控制的，是你自然会细长的。当你心定下，当然你可以调息，比如说你在打坐的，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让那个呼吸的那个息相相貌好减缓，因为那代表你心很足了，所以你应该调息。哦，有的人一打坐很远都听到他在呼吸，结果都没有数到自己，都数到他的去了。这当然是不行了，好，这个你要调一下啊。那因为你不大会，没有，所以数单边，所以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你气比较胀的人，应该数单边，是数出的啊；气比较虚的，就数入的，因为他不断观入嘛，入所以气容易饱足啊。但其实整个安波法就是要观察呼吸。所以在经典里面也谈到观进出，所以数息变成数一进一出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和这个数法你就必须要知道，不要在意呼吸的啊，你应该不要想要去控制，你不过是关照它，不是要驾驭它。如果你故意把呼吸控制的细又长，你到最后你的气会不顺。会气不顺，其实它是重点是观它，不是要控制它。结果有人弄到最后就控制它，控制到那些阴底下聚集在那边，所以不适合。那因为数两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叫你数单边，或者是数两边更符合什么？观察呼吸的全貌嘛，进出，知息出，知息入，知息长，知息短，知息软，知息冷。哦，进来是冷的嘛。出息是热的嘛，你都会感觉，所以从专注于呼吸到最后得定，由定当中令观定中觉受，这时候的业观就越细了。因为你现在观色很容易观了，当你的心安定的时候，你某一些感受就容易感觉到，乃至这种感受感觉到的时候，进一步观察什么？你的心，你的起心动念，进一步观察法，诶，它就是这个善巧，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我就想说安那波那法啊，简单分就六阶段，属水直观环境六个，如果广分的话就十六特胜，十六个阶段，十六阶段分四个，就是四四四四，总共算观身受心法十六个除以四，各四个刚好是观一个念珠，这一个安那波那有十六个阶段，就十六特胜，特就特别的特，殊胜的胜，特胜，十六特胜其实就是安波法，就是安那波那法，其实同一个，只是角度说的不一样，所以它就具足的四念处，有四念处，念是什么？有念处，你看啊，我一直在讲，这是额外说的啊，我们念佛是不是也念？七觉知里面有没有念？有念觉知，所以从四念处是不是念？是以念为以慧为主，所以以四念处转七觉知，七觉知不是往解脱去吗？觉知，所以念佛有没有修七觉知？念佛也是七觉知，这不是我说的，这经论说的。所以有的人说啊，念佛不是佛，是你们背传念佛七觉知啊？为什么？以念嘛，最主要是你怎么导引的嘛。所以念佛里面的念。一念可以升起七觉知，就念觉知嘛。由念觉知进入的所谓的折法觉知啊，还有其他的觉知，到最后定。所以说，如果你适当懂得念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得到定？当然可以啊。那七觉知不是有定觉知？有啊，有清淡觉知，是不是？可以啊，念佛也是这样啊，看你怎么用了、啊。好，那所以说，从四念处里面，从一个安波法。具足四念处，从四念处所通达七觉知，从七觉知求定啊， 对不对？定觉知，到最后清淡觉知、定觉知都会出来啊，啊，到最后解脱。所以你看啊，聚满地思维啊，聚满地思维、啊，所以一个道理里面，在这安波法里面记住啊，啊，从出进通力啊，从头到尾啊，所以你看这个。阿难呢，就问这个法，一问就把它全包了，啊、哦，这个对我们来讲说一法通全部通啊，终于阿难也大概知道，后来的人比较懒惰，就出这一招。哎，当然我一听，哎，这阿难跟我们的习性还蛮相通的，竟然问出这个东西来啊、哦。那其实不只是安波法，其他法也是一样。其他法问题是你怎么升起缘起生灭呢？啊。哦，只要你懂得那个任何一个法所要产生的功能相，你知道它必须带什么缘。只要你将自既有的功德，其实你比如说你今天修一个禅定，依这个禅定得一个功德的一个作用出来，那以作用再观察另外一个禅定所需要的，你就以此为基础，令生缘起和合，就能生到哪里去。所以为什么念佛三昧是三昧王？因为念佛三昧以佛功德为所缘，能具足很多内涵，所以只要你起心转就转。所以很多法为什么像我们一样，有的人哈，如果有修禅定的人修念佛很容易，有念佛成就的人修禅定也容易，为什么？他有相通之处啊，看你怎么转而已啦，他都有相通之处。因为你如果从缘起的义里面，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法法相因、法法相类的内涵啊，法法相因，法法相类，因为有类同之处啊，有相通之处、啊。因为任何一法都是不单一法，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发觉你再不像一般我们过去啊，轻易的用自己的感性随意会通佛法，好、啊，不是用感性的会通，而是什么缘起的道理，知道本来就可以会通，从阿含经里面就看到佛法会通之处啊，就都谈到。安如佛所说，是则照世间如云解业现啊，取子学思维，坐卧不会忘啊啊！这个时候你看啊，这个时候念啊，念就是如何安置正念啊，安置这个正念，这是不是稍微小声一点，大一点？哎，好，是则照世间，当然能观照世间。这个照在哪里？什么叫世间？其实有些地方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世间？什么叫照世间？不迷以世间，因为知世间缘起道理。因为我们现在讲出世间，出世间，我一直讲出世间不是跳开世间，应该是不为世间所迷才叫做出世间，是不是？所以你要了解安波法的时候，能知道所谓世间无印象，因为身受心法不是含一切法，所以才能照世间，不为世间所迷。所以以这样的法，让我慢慢的清楚以身心世间的一切啊，如云解月现啊，它用意在这里。所以它重点不在哪里，重点不在于我得定，也不是以升天法，在于它如何能照世间。那这个世间在哪？世间在哪里？你身上就是世间啊，你身上就具足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整个世间相就在你身上啊。为什么？不是叫做五蕴世间、国土世间、众生世间，这个天台里面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念具三千，不是在这里吗？因为国土世间不离五蕴，五蕴众生世间不离五蕴，所以整个身心世间其实就是一个世间相啊。所以你看啊，安波法最方便，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是吗？这个所缘境只要你还能呼吸就能观，所以安波法有这种殊胜啊，就是你不用带什么工具，只要你还能喘的话，你就可以修它，它就可以修，这个呼吸在它就能修。而问题这个世间所代表的世间共相不就在你身上，所以以安波法能照世间。举止学思维啊，就是、啊、学思维。我们在这个成就这个止里面，我们来学这个思维。其实这个思维里面，从以法到从以正见到正思维， 这些里面其实最重要是如何来起正念。所以你看啊，四念处啊，安安波念，我们一直强调，其实在经典里面很强调叫安波念，就是以修学安波法而得以正念思维。正念其实你看啊，正念是属于念智慧，但这个正念是从定里面慢慢感应而成的，所以叫安波念，止息的，生止息的，一念安波而止息的，所以止息于这一份正念，所以叫安波念。我们经常讲安波念啊，成就安波念，成就好。所以其思维以这安波当中观察到了身心的五蕴强，因为他从色法转观受心法四法全部都成就。好，所以啊，坐卧不会忘啊，随时精勤修学啊。你看他这里面，你看他这里面整个的修学都有一个含着一个很核心的目标，他不会停着的，不会停止的。比如说我现在得安波念，我现在得定了，那下一步呢？像我不是之前跟他讲，如果你念佛一心，下一步呢？不知道呢。我们现在不是净土法门很殊胜嘛，对不对？很流行嘛。请问啊，如果念佛一心，下一步呢？没听说，不是吗？一般都没听说。那我们在修禅定安波法的人啊，现在一般南传禅法有教如何观，因为他们的阿毗达摩，他们教他观一些这些道理。但你要知道，听跟会用两回事哦。你可以依安波法得定，但你去了解一下，有多少人知道在定中观毗婆舍那？所以我现在一般在跟人家讨论，我比较少谈奢摩他部分，因为奢摩他的道理比较容易懂啊。但我认为有功夫没功夫，因为奢摩他能得就得到定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个我们也没有啊。但问题整个和佛法不共世间，因为奢摩他这个共世间的，那不共世间的是毗婆舍那，就观。那观里面马上问得到就是你的正见，你正见有无就可以，正见有无就能决定你的毗婆舍那有无。你毗婆舍那能不能成就，一定你要有正见，所以变成可以有定，但不一定会观。你要观啊，观不是静在禅定里面乱思维的啊。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观是怎么样？观不是在一个稳定状态里面去脑筋动脑筋思维，是一个当下的抉择，当下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看起来就是一个抽象语词，就好像说我今天跟你讲这是什么颜色，绿色。你还要不要犹豫，还在思考绿色怎么？你需要在这样那顿呢，然后再思考，没有，当下就决定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看我的身心变化，它有没有自体，如果看它相互依赖性，马上就知道它物质性，那种缘起见很熟啊。也就是说我能快速的看到它相依赖性，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再小声一点，所以相依待性绝对不是你的眼睛睁开就能看到空性，而是你必须能在你的定当中观察所观境的相依待性，这个能观它的相依待性才能看到它的空性。也就是说我不是，比如说我也会看杯子，佛也会看杯子，但众生看杯子是杯子，佛看杯子实无杯子体，因为他能看到他的相依赖性无自性。那这个你要练习正见，你像我们现在我常讲的就是这个桌子有没有，我们当然很清楚啊，桌子没有啊，对不对？我们不用空性啊，对不对？拆开来没有桌子，我们都举这个例子，对不对？但如果你现在去买桌，你会买一个好桌子，对不对？ 明明假的，不过熬粥吃还是比较好用。所以最近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哎，你们去买个粥吃，钱我出。你印象，既然你出，买好一点。你明明知道桌子拆了都没尸体，但就是有桌子，所以你那种认为缘起的东西是假缘起，真缘起是无义法得的，那无义法得才即灭你对自性的执着，这才叫真空性，这才叫真空性。所以当我们在起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当你现前进出来，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进，如何抉择出它的相依待性，就是它的缘起性。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很多法，包括了解一些设法明法的用意，就是帮助你看依待性，不是要你去背那些名相。等于他看到这个法跟这个法，这个法有什么特性，这个法带什么法，讲了很多，其实就是要看出，不是要你像很多人在这些名相里面还啊，以为这个法为固定法，不是，他讲这些法是要告诉你他是依待法，是这个靠这个，这个靠这个的依待法，他不要你去肯定那个法，他要否定那些法，他要告诉你有缘起的作用，但都是相依待，没有自体作用。他教你这些内涵的用意，不是要你去背起执着，是要你去观。你看到这个就会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就会看到这个，你看来看去发觉它都相依待，没有一个自体的。他其实用意是告诉你，但得到这个要领不多。好，会这样观的不多。好，所以你应该随时啊，依这样的一个讯息，不断的坚持，到最后有一个目标。我不是为了成就定，我说我不是玩弄定，而是我在定法当中如何照见世间，它的用意是在这里，所以不会停止的，不会得禅定完了以后就一直在禅定里面滚了，不会。定法成就以后，真功夫、真战争才开始。真正的战场才是真正上战场，因为其你从之前到你得定，这个都是还是世间法，准备好了，这时候就开始准备面对修那个不共世间的诸事法，所以这时候才开始，而不是之前一直在那里转转转，而不知道如何向上啊，向上再更进一步的啊。比丘立四念，前立后则胜啊，使得终必生，誓不睹生死啊。假如比丘能成就安波念，前立后则胜啊。前面如果越了能成就安波念，后来渐至渐至能超越三界。我们讲过了，他十六特胜到最后到观法无我的时候，其实就是修三界法。你要知道每一个安波法里面，十六念里面每一个念里面经常是跟啥，跟禅定配合的，跟禅定配合，哪一部分是属于欲界定的部分，哪一部分是出味道地定，哪一部分是属于初禅，哪一部分是二禅三禅四禅，那往往到第四禅就会比较有问题，它必须要转观的。为什么？因为第四禅没呼吸，到第四禅没呼吸，所以安波念在这里会要转，或者的话你怎么修，呼吸也搞不出来，呼吸念你停了，对。所以由这个见智而上，使得终必生啊！啊，这时候才成就了超越三界的究竟的圆满。当然求声闻法，因为这是最主要是以声闻法为主的这个经啊。誓不睹生死，就是再也怎么样？从此一切了结了，不再面对生死，所以超越生死的啊，所以安波念有这个意义啊。若见身所住，六根以为罪，比丘常一心，便自知泥丸。哎，很有意思。若见，当然这个在出药经的解释啊，出药的经的解释有时候就觉得有些地方哈，你们可以参考了。不过有些解释我一直觉得有点好像跟原来经文的解释啊跨太远了， 这是我的见解，我你们自己参考。所以我基本上朱耀金有的参考，但因为他是类似，他同样是话剧群，但他的解释有点好像跟文艺有点，我发觉很多地方有点距离，所以参考参考，你们如果要参考，你们可以参考，不过我还是依着这个文艺比较相应的前后关系来讲。若见身所住，六根以为罪。什么六根？六根就是六处，以为罪。身要观什么？若见身所住，身是什么？就是六处啊，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不是？就是六处啊。你的身在哪里？就在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不是？你心，你的身安住在哪里？你如何找到你的身？你不能单一个东西啊！你的身是具有多重功能啊！你要看你的身，观身，身念处啊，是身。最不净观是身念处啊，安波华是身念处啊。那在种种身念处当中，我们取一个地方来观嘛，是不是？那现在就是六根以为罪啊，你要能见身所安住，你如何去真正的认识你这个身？观身念住啊，观身念住当然是就六处里面下手嘛，是不是？好，若见身所住，六根以为罪，从六处里面去观察，必纠藏一心，便知啊，便自知泥环，泥环就是涅槃，极灭的意思啊。你如果能是安住而不随啊，不纵容你的心，就是不纵容你的心，所以六处招染烦恼。你知道这个，你看到为什么？你如果知道你的身，我常讲很有意思啊。你看哈，我们有时候很爱惜身，对不对？从来不知道这个是给你的罪啊。讲个一个另外一个道理，就是就像你的肿瘤，这个身体就像一个肿瘤，明明是业障受深深，却爱的要死，还给这个肿瘤化妆。你就是这个道理。八大人劫经不是讲行为罪首，这是颠倒身，这不是我常讲的以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之众生，这是众生相，这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安置处。所以我们现在不拿它当法器，还习这个肿瘤，还给它化妆保护的，怕用了它，怕伤损到它，赶快把它用完，是不是？然后还再比肿瘤谁长得好看，不是吗？其实这个生命其实本身哈，可能是这个。对啊，因为我本来我们有时候法如果没有关得很仔细，我们就常在这里作业。今天他，你看到、啊、你不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啊，有时候我们有病啊，我们以病为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病就是以身为苦，不是吗？因为你执着它是一个你的身，所以你必须要这一生光为它忙，要忙多少？吃不好它要抗议，睡不好它要抗议，什么事要照顾他的舒服，一切照顾到最后，他偏偏又要离你而去。业障哦，这一生耗掉多少岁月，就是照顾一个终究要背叛你的东西。所以下次啊，你就看着他，不要叫。他如果要睡觉，活该、用另外一个心，我不被你所束缚。当然这个是一种类似开玩笑，不过实际上在佛法当中，他就这个你这个妄想心带我轮回三界，今天我要以念佛之念摄住你的心，以前任你随你牵绊，今天你随我而来， 所以我就讲，有时候我们都会挂碍自己有哪些问题，其实最挂碍的是你知道厌离烦恼好，怕的是你以它为贵。像我有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修行常带三分病，知道厌离，知道无常，身体健康，什么都觉得这个看守看守，结果就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把你的岁月时间光阴都给去掉，是不是？所以后来我想一想说，你看不吃它不行，我就讲不吃会死，吃了会老。从一我身为欲界生的时候就开始把我绑住，我想把它放在家里它还跟得出来，正因为它很大，所以我的位置要大一点，我的床铺要宽一点，我的食量要多一点，想不要它，它又死赖着跟着我们走，是不是？所以既然不能放下，就好好利用它，不要再多太多时间去爱着这个业障所生生，是不是？因为你看啊，无色界没有这个色法，欲界生是很粗重的，是不是？像天气还好，再热一点，想要让它不出汗就不行了，想让它不臭它都要臭，是不是？吃了又给我流出来，你就不要出来，那我就不用再喝，它就越出来，所谓代谢。阿弥陀佛，整个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正因为不能念知道这个身之所成啊，常为他所挂碍，是。所以你要能知道身，一切依身所生执着，就能舍离。所以比丘若能安住于这个身念处，可以因此知道受念处、行念处、法念处，这时候就能即灭这些颠倒烦恼，是的，不就是这样吗？啊，就是要你这样，所以从此应该要自知你烦恼，因为你的心已经不随，就是明明是染浊心啊，哦，这就是我一直在反复讲的，就是我的生命真正的来源，并不是饮食。我们讲过，真正生命来源是来自哪里？无明，是无明。因为我们从以前的我们的东之前的那种根本无明产生这种颠倒，视线是业报身，从此之后才必须靠断食来引满足这个色身。那这个色身的真根本来源是来自于我的烦恼，所以烦恼才是你被它驾驭的主要来源。这个是，所以如果要远离这个身的束缚，应该从于色受想行识当中去远离，所以这样的障碍的束缚才少。或者的话，你这样远离，他从这个头回来；你这样的远离，他从这一头回来。因为你自己爱做这一份身，所以在修学当中，我们经常哦，我常讲的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好好体会。假如你不看得清楚，你所有的努力修学不过是在成就另外一个更细微的自尊，你所有的修学不过是在成就另外一个更细微的自尊，别人看不到的但是很绵绵密密的我爱。所以要断众生命，要超度众生，就是以以当我见色不执着色，我观受，观受的是虚伪。好，所以我们会用很多例子啊，像如芭蕉啊，像热食宴啊，像钱达伯城啊，像很多怎么样，都用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不要再为他而辛苦，你应该从此舍离，而不是藕断丝连的这一份执着，这一份舍离，竟然还留给另外一个执着，那就变成一直在绕的现象了。所以说，以有是诸念， 自身常见性，若其不如是，终不得异行。异行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讲说定性，那也就是一个自在意，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要是有这样的念，安波念，你应该努力自身常常实践，不懈会，不懈怠，不退，不啊、哦，会不要中断啊。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很难得异行啊，很难成就定，很难成就啊。那这个除了安波法之外，哎，其实也可以泛指什么？所有的定法，你要没有一个实际的定的学习修定，你很难成就意啊，你很难成就定啊。你不能光只是因为在经论里面有谈到很多，他在抉择禅定的功德的时候，他一直有讲，光只是闻思啊，不如一刹那情修定。为什么？一个实际的操作和你用理解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这里面我们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这之前我们在尤其在谈波折的东西，我尤其最近我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心情啊，那个心情是这样，因为对很多人也在闻法，但他一直有急迫的心想要知道，但却一直不能依教奉行。这意思是怎么样？像比如说对法的空，你绝对无法利用你的心意识去意识到所有的空意，你知道吗？不是用推论出一个空出来，不是用推论把烦恼击灭，不是推论，不是妄想心，刚好是习诸妄想才是。为什么这样谈？这里面修行有一个你无法回避的障碍，也就是说你无法用做梦的心去想醒来的境界，你无法用做梦的心去设想，去想象醒来的境界，你必须要怎么样？试着远离迷梦。那在你还没真正醒来的时候，每一个过程都会就近，但可以让你一步一步向前。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当佛法跟你讲道理，有一部分道理你懂的时候啊，你还没彻底真正了解的，你还没证道。但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应该尝试着将你的心配合着法去做。就我讲的就是说，你在身上扛着很多重担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才减轻我的重量，什么叫做没负担，你无法想象嘛，因为你那个重担一直绑在你身上嘛。你在这种场合里面，你可能去想象，完全想象，你只能很靠近的去知道，如果上面没这些东西一定会很轻，除非你有相似经验，否则的话在你还没放下的时候，你永远无法真正去感受那个放下的味道。好，你没有完全放下，但你却学得知道依教奉行。佛教你不要执着这个，我道理懂了一部分了，我能相信佛说的道理，虽然真正的内涵我无法知道，但我已经升起对佛法的信心的时候，我尝试着就这一份虔信依教奉行。打开这个结，为什么？佛说的，我不知道真正内涵，我知道这里面蕴含必然有这个道理，因为你无法靠你的理智去了解佛的全部内涵，那你必须要试着去打开，试着去放，然后一分一分去感应。这就是我常讲的一个道理，在文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假如你信得过佛法， 你应该试着配合。我叫你手举起来的时候，你就举起来。啊，我叫你举起脚来，举起脚来，往前跨，往前跨，不要装坚挺，因为底下有水垢，你就自自然然，依经教所说，弃石而走，然后就渡到彼岸。这个必须要你配合着去做，才能一分一分去体会佛法。你不可能一直待在此岸去想象彼岸，而且一无作为，全部都没有，然后去要想到说，但我想清楚了，我才要那个，不可能。你必须要配合着做，因为这时候为什么我有这样想法？很多人一直就是犯了同样的问题，不试着去学习放下。那种放下的东西，因为佛法从不是告诉你不断用推理去找到答案，而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学着依着我所说的，你揣摩揣摩在揣摩当中，那一份真实的味道才会一分一分出来。我们现在的习惯跟你讲空，你就会想，那到底毕竟空是什么？想来想去，你怎么去想？你无法用你的妄想第六意识去推断出一个彻底远离颠倒妄想那种分别心。我们不是离一切分别才是究竟，结果你竟然是用分别心去想一个无分别的状态，那越想越远，越想越远。所以有时候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内涵，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不能完全用信，它也有智，但光靠智也不行，要信智合一，知道吧？有信无智，增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我说的好，这里面呢、啊，你不能完全依赖给，就是说啊，都没有抉择。当在我们修学过程里面，某一个阶段，必须你也敢去问，敢去质疑，就你能领略的东西，你去认知。所以佛法在教学上，他要你闻慧思维。所以这一段，你有没有必须要拿出你的理智来？要。当你确认了，以你能理解的确认以后，就必须要有这样依教方式。所以在密教里面有这个意义，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你还没相信我之前，你好好审查，我不强迫你接纳我，你观察我，我观察你，到你能确认的时候，好，一路上我怎么说你怎么做。你可以选择医生，一旦选择完，你就要相信医生。你又要半吊子半吊子的吃个药都给他减半，自己加减，你不吃死你，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讲，因为你不可能站在门外能想象门内的事情，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思考，所以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仔细审慎的抉择完了以后，就应该什么依教奉行，心开意解之后啊，依教奉行，这时候真正的法味才能相应，真正的法味相应。所以你看这句话我说了，有信无智，增长愚痴。为什么？完全卖给人家。有智无信，你以为靠你的凡夫智就能解答，结果想出的是自己想的，叫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对，现在啊，越看越观，越看越观察，花钱我就是我，那真的把很多事情都看讲过，讲得很彻底。以前啊，那我们只是跟着学，但现在啊，我们开始更进一步的确认说啊，经验到了，的确是如此。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看到有些人一直在门外的尝试着用他的心窥探内面。非得让他看清楚，他才甘愿，他心才安定，就从来不愿意好好放下身心，一窍空心。 所以始终在门外徘徊。如果你这个观念信得过，你信了不信的也就罢，但如果你要以你这个潜质去推想那个离你很遥远的境界，那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你应该试着就你现在的因缘努力的去移交奉行，你试着去吧。所以我才会讲说，修学佛法不一定要有很多仪式啊。我常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啊，没事的时候啊，坐在我们的中庭，趁没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摇也可以。那这样不为宜，没人看没关系。为什么？当然不要摇得太厉害啊，让变鬼。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摇一摇你就不会摇了，因为你心静下来了。你试着用你的心情放下那个你认为有意义但你慢慢知道无意义的事情，我就叫你放了，我不要再想了，就让当你想过啊，我也知道它没意义，算了，为什么要让它来困惑我，这个也放那个也放。你试着让你的心顺着你已经理解的佛法顺着它，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你从来没感觉的情感。哎，虽然待会还要提起来，不过先放着休息一下也很好。不然你试看看，你试看看，很多修学的味道，不要被一直这种外壳给绑死。你试着尝试着用你的心跟这个法相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规矩。但不妨先不要在乎细节，先试着去体会一下佛法的道理。他叫你放，你就偷偷放一下。你因为你不敢放，因为你还有挂碍，但反正就有几分钟，放一下，待会再提起来。你不妨把这个所有你认为世间琐琐碎的这些东西啊，在你的观察当中放下吧。你去感受那种全然无挂碍，你看你们做几分，也许就在这么一个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很自然的环境里面，你感受到那种内心无累赘的味道出来。这时候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感觉，说 我这样都有这份感觉，好，我现在开始精进修持，假如我更具足一切威仪，更努力于这个佛法正见的养成，我是不是能更具足得到佛法的那个法喜？这时候你就愿意从了。这时候叫你这么做，叫你那么做，你都说好。为什么？有味道。所以我一直为什么一直讲，在修学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核心东西，就是生起法喜，要让你心欢喜，心欢喜，精进力就会跟着来。你试着看，试着放，试着放啊！好，是随本行者啊，如是度爱恼。若能悟意念，知解一心乐啊。就是说，我若能啊，就是随本行者，就随着安波念啊，如是度爱恼。爱会让我们老，为什么？气福，你看啊，我们人啊，为爱啊，为爱那个执着气福。我们一般人喜欢被爱，喜欢有所爱。那你化解，凡是爱就是一条绳子，因为那一个你没有人绑着你，但你始终要牵挂的。像我们现在孤家寡人一个。走到哪里人家也不用问，可是如果你有家属，你怎么那么晚回来，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的。像我们这个有事没事没人问也好，我也不用去问别人。哎，有这个好处。为什么？因为那是种责任，那个喜福。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能不问吗？当然要问。孩子还小的时候更是关爱。你看每一个挂碍，我又能得到那种的温馨，但也得到了很多的牵绊，不是吗？这个时候度爱老， 凡系缚住就是劳累住，但这个劳累住假如系缚住能成就你就近安稳，你就系着吧。但你发觉你这个系缚啊，你既放不下但也从不安稳，而且终究必须要怎么，既然是有爱就会有别离苦，无法回避。若能悟意念知解一心乐，如果你能悟这个念，你如果因为体会放下这一份对爱的执着，为什么这个执着？对身受心法的挂碍嘛。当我了解的时候，我这个爱无所爱处，所以在佛法里面断爱不是一种割的很痛苦的勉强的，哎呀佛教我不要爱，我只好不爱，其实我蛮爱的，这样这就很苦了。可是当你发觉能爱所爱皆是虚妄，自然不爱，自然就不爱。所以那时候所得的放下的自在并不是一种勉强牺牲而来，你知道吗？修学佛法讲牺牲是救你前阶段，当你得到的时候你从来没牺牲，因为你把坏东西抛开并不叫牺牲啊，叫解脱啊，叫解脱。所以如是安住于安波念，能度爱劳，若能悟意念知解一生一心的啊，能解脱一心啊，解脱一心能安住于正念当中，不为爱之所吸附啊，啊，就是有这种作用。好，这次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哈。那我们留个半小时，我们来回答问题。好，那我们先回向吧。哎，好，先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